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向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攻击行动，同时又在满目疮痍的加沙北部部分地区和重新集结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战斗。由于目前加沙政府完全失灵，因此哈马斯能够在局部区域重新集结。下面请听报道。据彭博社礼拜日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讲，加沙南部的拉法市自上个礼拜一以来已经有30万人遵循以色列的撤离令离开了这座城市。以色列一再表示，以色列军必须进攻拉法，以便清剿哈马斯的最后据点，消灭哈马斯领导人和剩余的武装分子，并争取解救遭到哈马斯绑架的几十名人质。彭博社指出，以色列军方礼拜六再次下令拉法市中心的民众撤离这一城市，这个清楚表明以色列军准备扩大对拉法的军事进攻，包括进攻市中心地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仍然重申反对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行动，强调以色列很可能在没有办法撤离加沙和缺乏战后加沙治理方案的情况下，独自面对一个长期的叛乱运动。美联社指出，加沙目前完全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公共秩序混乱不堪，这个亦让哈马斯武装分子即使在遭遇以色列军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在地区进行重组和重新集结。而对于加沙战后的治理计划，以色列只是说战后需要对加沙实施无限期的安全管控。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在以色列国商日的一场演讲里面说，为了纪念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人，以色列军将持续战斗直到获得最终的胜利。礼拜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将撤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职务，并提名善于经济的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替国防部长职务。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在度继续之际，这一决定出乎外界意料，但克里姆林宫强调目前的军事系统并没有改变。下面请听报道。克里姆林宫礼拜日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绍伊古担任俄罗斯强大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以替换现任秘书帕特鲁舍夫。绍伊古亦将成为普京在俄罗斯军工委员会的副手，而帕特鲁舍夫将调任另一份工作。这个是普京自2022年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对军事指挥部做出的最重大改变。美国媒体政客杂志报道说，帕特鲁舍夫被广泛认为是普京的最亲密、最鹰派的心腹之一。作为这次改组的一部分，他的仔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已经从农业部长晋升为副总理。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则将继续留任，他在指挥战争方面发挥更实际的作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将留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新任命国防部长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当前军事系统的转变。他说，这项任命绝不会改变目前的协调制度，军事部分一直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特权，他将继续开展行动，目前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他亦强调，现阶段总统决定俄罗斯国防部由文职人员领导是合乎情理的。普京总统选择别洛乌索夫是因为需要创新。他提到，目前俄国国防部的预算不断增加，已经接近冷战时期的水平。外界认为由善于经济的前副总理别洛乌索夫接替俄国国防部长职务， 可能是为了因应俄国经济的困局。礼拜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驳斥了有关美国试图避免让以色列为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负责的指控，并强调美国在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没有设立双重标准，同时会继续评估和调查每一宗事件。下面请听报道。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主持人布伦南就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对布林肯提出了问题。该报告认为有理由评估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但因为没有找到具体的违法案例，所以没有确定以色列存在不法行为。布林肯对此回应说，我们发布的报告列出了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对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些担忧，特别是10月7号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鉴于对儿童、妇女和男子所造成的伤害，在对使用武器和事件的关切时，我们有理由评估在某些情况下以色列的行为不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另一方面，美国是否已经得出以色列违反武器共享协议，布林肯拒绝表态，而只是说哈马斯的作战风格让人很难确定，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亦很难从任何一起事件中得出任何最终结论。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晤新闻界节目中，主持人韦尔克亦同样问及这份报告，以及美国是否试图避免让以色列为其行为负责的时候，布林肯强调说，我们没有双重标准。他说在评估比如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以色列遵守该法律的情况方面，我们对待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以色列就好像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会继续评估和调查每一起事件。国际特赦组织5月1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共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氛围，试图阻止他们涉入被中共当局视为禁忌的议题。下面请听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礼拜日公布的一份题为《在我的校园里我好害怕》的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在2023年10月至12月之间采访了32名分别在美国等不同国家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报告表示，在接受采访的32名学生中，有10名学生表示由于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在中国的家人曾经遭到中国官员骚扰。一些学生说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中共当局或其代理人的监视。有14名受访者说他们在活动中被可疑地拍照或录音。6名受访者表示由于担忧，他们根本不会参加有关政治、社会或人权的活动。超过半数的学生说由于担心中共监控他们的活动，在使用 Facebook、Instagram 和 X 等平台的时候经常进行自我审查。国际特赦组织发现受访学生面临的压抑氛围亦影响了他们在学术职涯的选择。研究人员还发现中国学生在出国前都会收到指示，话俾他们听在海外应该有的行为准则。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和欧盟对于所报告的跨国镇压事件应该由有关当局进行有效调查，并为受害者建立创伤知情报告机制，以报告跨国镇压事件，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大学保护和促进其社区的人权。对于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报告建议学校制定与跨国镇压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准则，建立保密报告机制，确保学生充分了解禁止威胁其他学生或教职员工的政策。 对于认为自己可能成为数字监控目标的学生，校方应该提供技术支持。报告中呼吁中方应该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修订所有国家安全法律，令其符合国际人权法和标准。报告要求中方停止一切侵犯海外学生、研究人员或学者人权的跨国镇压，包括监视、骚扰、恐吓和威胁。5月13号是法轮大法横传世界32周年的日子，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前夕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下面请听报道。法轮大法又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号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市传出，至到而家已经传遍世界140几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2号有几百位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洛杉矶国际著名景点圣莫尼卡海滩聚会，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2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3岁华诞。5月11号在旧金山庆祝513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活动中，旧金山法轮功学员 Linda Campbell 表达了他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激。他说，对于我来讲，能够向李大师祝贺生日并感谢他将这种修炼推广给大众，实在是无上的荣耀。今日对我来讲是个庆祝的日子，这种修炼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成为了一个快乐的人。我深信真善忍的理念，并以此为我生活的指导灯塔。练功让我感觉变得强大，我一直在寻找精神上的道路，尝试过很多方法，但当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之后，感受到它的深远和广大，我可以用整个一生去学习。在5月10号至13号大纽约地区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盛大活动中，法轮功学员李殿琴感谢李洪志师傅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李殿琴原来是肝癌患者，在走投无路之际学习了法轮功，疾病不翼而飞。尽管他在大陆虽然两次遭受坐监的迫害，遭受酷刑，但是都没办法动摇他坚修大法。在亚洲，日本东京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在5月12号举行了游行等庆祝活动。当地的一位学员说，自己现在在修炼法轮大法，大法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身体亦越来越健康，以前有些毛病就吃药，现在我通过练功去调节，做事亦能够先为他人着想，衷心感谢师父。法轮功简单易练，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修炼。台湾有很多人在这里习练法轮功，他们分别在北中南等各地区举办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和游行等庆祝活动。5月5号在桃园的龙潭大池举办桃竹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师尊华诞活动中，当一群可爱的大法小弟子手舞足蹈地在这里唱着法轮大法好让全世界知道的歌曲的时候，阳光穿透云层照耀在舞台上表演的小孩身上。小弟子的歌声是法轮大法好让全世界知道。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晓兰、斐珍、李嘉和维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